中秋探月。中秋在中国人的节日里应该媲美与除夕，两者都代表着团圆圆满，特别是中秋有了一轮圆月的衬托，显得更加寓意深刻，更加形象撩人。有距离的月亮总是勾起人们无限的想象。宋代米芾有中秋登楼望月，暮穷淮海满如萤，万道红光玉傍真，天上若无休月户，桂枝撑笋向西轮。想象的翅膀可以飞越局限的大气层，将满心的喜悦引吭高歌。中秋有艳俗，自古而然。要说起来，当以宫廷最为精雅别致，而宫廷的崇尚、贵族的喜好，往往能导向民间，引领民风。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此，民间的中秋素来也是热热闹闹。明代的中秋，宫廷兴吃螃蟹，螃蟹的做法与吃法颇为讲究。御厨先将螃蟹用蒲叶包裹好，然后蒸熟，食者佐之以酒醋品尝，用餐之后再喝些苏叶汤，并用其洗手。此外，用餐的环境仪式也有考究，宴桌周遭需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其他时蔬鲜果，再命侍女演出关于中秋的神话戏曲，谈笑风生。清代沿袭明制，中秋夜宫里多于院内朝东放置屏风一架，屏风两侧搁上毛豆汁、鸡冠花、芋头、萝卜、鲜藕、花生等物件，屏风前摆设一张八仙桌，桌上盛有特大月饼，周围再缀以糕点、瓜果。布置妥当之后，便开始祭月仪式。祭毕，命人将月饼分切若干，皇室每人象征性的尝上一口，即为吃团圆饼，意在千秋长久。我们现在商场里能看见那种特大号的月饼，即便五口之家，一天也未必吃得完，有人就觉得很新鲜。其实这样的特大号月饼，清宫里早有人尝试过了。据说末代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邵英的一个月饼，庞然就有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明末彭运章的《幽州土风俗》记载，月宫饼制就银蟾紫府尹，一双蟾兔满人间，毁煞嫩娥切要年，奔入广寒归不得，空劳制厨助丹言。清代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也写道，制宫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会月宫蟾昏兔之形。可见明清时期特大号月饼就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物了。而且明巧的石匠已经想到把极有市场的民间传说嫦娥奔月作为食品艺术图案，形象地复现于月饼之上。再说民间虽然没有宫廷的排场和大气，却精得其妙，具体而微者甚至另有发言，自然也是喜庆之气不减。我国民族众多，节俗虽然各有差异，但由于民族的融合、杂居、聚居和整个中华文化的共同熏沐，使得各民族在文化上体现出空前的统一繁荣，节日上也互有补充借鉴，中秋之日也就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团圆住所。朝鲜族的中秋节，人们用松枝和木杆搭起一座望月架，先请老人上架探月，皓月给了夜晚光明，也给孤独的心以相伴的慰藉，它给予世人太多的福祉。而长者抱以上架探月，想必这是天上沟通的一种方式。等老人下了高架，众人就把望月架点燃，然后兴高采烈地吹奏洞箫，敲起长鼓，合跳富有朝鲜特色的农家乐舞。壮族同胞则较诗意，他们将节日地点选在竹牌坊上，用米饼拜月，少女则在水面流放花灯，花灯不灭，预示着一生平安幸福。壮民还能歌善舞，一曲请月姑的旋律在这样的夜晚激扬水月，更显得意境婆娑。以老族在节前的虎日，全寨合宰一头公牛，将牛心留到中秋夜祭祖灵迎新谷。侗族称中秋为赶平节，第一天是芦笙会，第二天对歌，让青年人向心上人表达情感，交游约会。傣族的中秋，火枪声声，对空鸣放，之后亲友围坐饮酒，赏月化弦，品尝狗肉汤锅、猪肉干巴。 烟蛋和干黄鳝等地产遥祭，各族风俗不同，但殊途同归，表情达意，都寄予着美好与圆满。我的家乡建德小镇便有共赏玉月、焚香拜祭、互赠月饼的习俗。中秋夜，或于庭院，或于阳台，或于西湖之畔，或于晒道之场，圆桌椅凳，亲人围坐，夜话中秋典故、家长里短。当然，月饼是必吃的，小饼如绝月，中有苏雨衣的东坡月饼，应该最适宜家常。但人们的味蕾口感殊异，荤、素、咸、甜各取其味，浑圆、方正、光面、花边各用其意，中华美食的精巧宽泛于此可见一斑。明月一滴人一伞，明月一滴人一伞，归来呼酒更重看。中秋过后，回家团聚的亲人又要各奔东西，回归旧位，但即便今夜无眠，气氛也不会有丝毫的感伤，因为美好的感情已经被皎皎的月光定格成绝佳的图画。天涯共此时，共此月，何来流离的悲伤。刘禹锡《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有言：晨中见月星一弦，况是清秋仙府间，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面对分分合合的历史与人生，不如保存憧憬和等待，就如同月亏转盈一样。